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中共政治局会议的21大人事酝酿，第二个是开封舰你被拍到了，无人舰正在改变现代海战，第三个是中国卖导弹给伊朗，这是个问号啊。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7月29号直播二的王健每日新闻。今天的头条新闻是华尔街日报报道，美联储7月29号决定维持基准利率在 3.5% 到 3.75% 不变。这是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上台之后第二次的议息会议。不过美联储这次表决出现了9-3的分歧。三名美联储的官员主张加息25个基点。显示美联储内部要求进一步的收紧货币政策的声音正在加强。这是过去十年第一次有三名官员，就是美联储有投票权的官员，公开市场委员会有投票权的官员在利率表决中投票要求加息，过去十年。那么这次加息的是克利夫兰 联储主席，一个是明尼阿波利斯的美联储的主席，一个是达拉斯美联储的主席，三个人。那么这次会议最大的变化不是利率没变，而是美联储的内部对通胀风险的分歧进一步的扩大。随着能源价格、人工智能投资和长期通胀压力持续存在，美联储未来重新进入加息周期的可能性正在上升。沃什在会后的记者会上承认，市场、企业、家庭都希望美联储尽快的压低通胀，但他说，美联储没有能力用短时间解决长期形成的通胀问题，也就是说他认为美国的通胀是长期的问题。那这次加息的官员认为美国经济仍然保持韧性，股市也接近历史的高位，企业融资环境也宽松，那目前的利率水平对经济的限制作用不足，而通胀连续五年都高于 2% 的目标，所以美联储不应该继续维持宽松的货币政策。那另外一部分美联储的官员认为，目前的价格压力主要来自能源关税和人工智能投资带来的供给冲击，它不是需求过热。如果贸然加息等政策真正发挥作用的时候，这种一次性的冲击可能已经消失了，反而会给经济带来不必要的压力，所以应该继续等待更多的数据。那么对企业和家庭来说，这次按兵不动不减息，那么并不意味着融资成本就会下降，那么信用卡车贷房贷虽然没有变化，但是国债收益率在走高，推动30年国债收益率走高的后果就30年住房按揭贷款的利率上升到了 6.76%，创一年的新高。所以这次市场对这次的反应非常的激烈，投资者认为美联储短期内不会急于加息，所以两年期国债收益率就回落，但是长期通胀持续上升，所以呢30年国债收益率就升到了 5.22%， 创07年以来的新高。那美联储下一次议息会议会在9月15号到16号举行，在此之前美国还会公布两份通胀的报告。那么多数经济学家都预计美联储短期之内还会维持利率不变，但如果未来两个月通胀重新上升，加息重新回到政策选项的可能性明显的上升了，所以大家要小心一点啊。二条新闻，美国前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的所长安东尼·福奇7月29号在参议院听证会上援引美国宪法第5修正案拒绝回答有关新冠病毒起源 以及相关研究的问题。主持听证会的是参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的主席，共和党参议员这个兰德保罗。保罗说，委员会会在下一个星期就藐视国会决议进行表决。那这场听证会主要是围绕着新冠病毒的起源、美国政府是否资助中国相关研究，以及所谓的功能获得研究等争议展开。兰德保罗多次就追问福奇，你是否参与了，你是否支持了这些研究啊？那福奇全部拒绝作答。福奇说他自己援引第五修正案，援引这个第五修正案是因为他担心任何回答都可能带来法律风险。他说就是这个兰德保奇，他长期想让他说出任何一句话成为依据，作为起诉他的依据啊，甚至公开说希望看到他入狱。所以呢，他在律师的建议下决定行使宪法赋予的沉默权。听证会上，兰德保罗还要求福奇说明美国是否资助中国开展高风险的病毒研究，以及德特里克堡是否进行猴痘相关功能的获得研究。福奇都拒绝回应。民主党参议员理查德布鲁门萨尔指出，这场听证会已经演变成了一个针对福奇个人的政治攻击。他说新冠病毒起源应该值得调查，但是调查应该建立在科学基础上，而不是变成一场针对个人的表演式审判。第三条新闻，美国总统川普7月29号公布投资225亿美元的杜勒斯国际机场改造计划。那么这项工程预计两年完成。杜勒斯国际机场位于华盛顿郊外，是美国首都地区最重要的国际机场之一。川普表示，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不喜欢现在的杜勒斯机场，所以呢，这项改造有跨党派的支持。那根据规划，机场将会保留具有标志性的主航站楼，会拆除老旧的 C 航站楼和 D 航站楼，新建现代化的航站设施，并且建设一座拥有 3.2 万个停车位的停车场。机场还会修建中央步行隧道和新的机场捷运系统，取代目前用于运送旅客前往登机口的接驳车辆。川普说，这项工程不计成本，大部分资金已经落实，预计两年会完成。不过呢，这个大华盛顿机场管理局的局长杰克波特说，这项工程不会使用联邦政府的资金，全部建设资金由机场自行筹建，并且主要来自航空公司。那在这里呢，这两个人讲的这个话呢，我提醒大家一个简单的道理，这个世界上不花钱的东西最贵。这个道理呢，尤其适用于谁呢？川普啊。第四条新闻 ，HS 报道，美国政坛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政治人物公开使用脏话，不再拘泥于传统政治语言。那研究认为，政客刻意的使用粗俗的表达，就用粗话，目的是为了塑造形象啊，讨好选民。塑造什么形象呢？塑造他比较本真啊，比较强硬啊，甚至反建制啊。杜克大学研究政治语言的教授叫尼克尚伯表示，这种反建制的情绪至少持续了10年。强硬甚至粗俗的语言可以把民众对现实的不满转化成为一种情绪表达，让政客看起来更敢说，更接地气。川普总统7月30号谈到伊朗问题的时候就用粗话骂伊朗。俄亥俄州共和党参议员伯尼莫雷诺当天在国会听证会上也用粗话质问这个福奇啊，批评疫情期间口罩政策啊。英国卡迪夫大学统计， 从1919年以来，美国总统、副总统、总统候选人在公开场合使用脏话总共用了多少次？692次，其中605次发生在过去十年。川普和前总统拜登全部这两个人占全部记录的 78%。 不过拜登多次是用该死的比较轻的词汇，川普用更激烈的脏话。纽约时报统计发现，亚利桑那州民主党参议员鲁本加内格，威斯康星州的共和党众议员叫奥登，也是美国政坛用脏话比较多的代表人物。那研究显示，选民普遍认为说脏话的政治人物更自然，更像普通人，所以更容易获得好感，但不一定会改变选民的政治立场。研究同时发现，这种策略对男性政治人物效果比较明显，女性和少数族裔的政治人物使用脏话反而会容易得到这些负面的评价。那么分析认为， TikTok、 推特等社交平台推荐算法放大了这种情绪化的内容，也让政治人物越来越倾向于用更刺激的语言来吸引关注。不过专家认为，仅仅靠制造话题和情绪最终无法取代真正的政策表现。花招管用吗？老实讲，花招是真管用。为啥？人民都是浅薄的。第五条新闻，中央社报道，台湾海巡署表示，中国四艘海警船7月29号下午进入金门限制性水域，台湾海巡署派出巡防舰全程一对一航监控，这个并航监控，并且通过中英文无线电广播要求中方船只离开。台湾海巡署表示，海巡人员当天下午2点发现中国海警船在金门的南方海域分两处集结，随即就调派巡防舰前往对应部署。下午3点，中国海警船14606、14607、14532、14533分成两组，分别从科罗东方和大帽山西南方进入金门限制性水域。台湾海巡署巡防舰随即采取一对一并航监控，阻止对方继续深入，并且多次广播要求立即改变航向。下午5点03分，四艘中国海警船驶离金门限制水域。台湾海巡署表示，中国持续以灰色地带行动进入金门周边海域，企图制造对金门海域拥有管辖权的假象，破坏区域和平稳定。海巡署表示，将持续维持高强度的监侦和部署，维护海域安全。这是第四、第五，对啊，这是第五、第六。路透社报道，伊朗和中国签署了一个采购合同，中国呢向伊朗出售300到400套单兵便携式防空导弹系统，型号有两个，一个叫前卫12，一个叫飞奴16。那第一批装备未来几个星期交付，合同金额是6000万到7000万美元。报道说，这笔交易是由一家香港公司叫香港中青宝尚国际投资公司出面签约。那么作为伊朗和中国的供应商的中间商，那香港中青宝尚这家公司的母公司叫中青宝尚集团，总部在北京。而且这个总部呢，一看就是个皮包公司它的网页基本上你当它是假的都可以。那么目前呢，拟定的运输线路是从新疆乌鲁木齐空运经巴基斯坦进入伊朗，但是这个货物进入巴基斯坦之后是继续空运呢，还是陆路运输，目前不清楚。路透社报道说，中国和伊朗已经签了采购合同，但是最终交付时间、数量和运输安排仍然可能会调整。 那中国外交部否认路透社的报道，表示有关说法完全没有根据，并且说中国始终致力于推动和平，结束冲突。巴基斯坦军方也否认参与武器的转运。巴基斯坦说，有关巴基斯坦协助向伊朗运送中国防空武器的说法完全是编造和虚假的。前卫12和飞弩16都属于红外线红外制导这个肩扛式的防空导弹，主要是打击这个低空飞行的固定翼飞机、直升机或者是无人机。那这类武器可以由这个小型作战分队快速部署和快速转移，比这种固定的防空阵地容易生存，生存能力更强，打了就跑，哪都可以打，有情况就过来。那今年四月份，美国 CNN 引述美国情报评估报道说，中国可能通过第三方向伊朗提供了这一类的便携式防空导弹。那么中方也予以否认。那么路透社呢，这次报道呢，披露了导弹的型号、采购的数量、合同的金额，还有中间商，还有运输线路的细节。最可能的情况是什么？最可能情况就是美国已经获得了情报，然后呢就放风给路透社啊，放风给路透社啥意思呢？对中国做出某种警告啊，这是一种可能性啊，这一种可能就是中国真的在干这个事情。那然后美国呢也不想翻脸啊，不想翻脸怎么办呢？放个风出来，意思就跟中国讲，你别干了，我已经知道了这个事儿，我已经知道了。这是一种可能性。另外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我刚才讲的什么中青宝上，中青宝上是一个是某什么高干子弟啊，捞个外快啊，就是伊朗想要怎么办？那低买高卖，那官方知道吗？官方知道，官方甚至是安排这个中间商赚差价。这样的话呢，他可以撇清关系，但是呢又可以实质性帮到伊朗，这个高干子弟又能挣点钱，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以前像什么，以前这种活干很多啊，但这两种可能性都存在。但是你说中国明目张胆的向伊朗提供防空导弹，肩托式防空导弹，老实讲我是不大相信。为啥？你能挣多少钱？600套、700套，两下就打完了。你不能决定性的，又不能改变战场的局面。你提供这个干啥？目的是啥？对于中国来说，你要提供600套、700套，你提供6000套到7000套差不多。600套到700套，几千万。6000-7000万没多少钱，所以我不大相信这个。但是呢，路透社这么报，有这么多细节，这空穴来风肯定是有原因的。这是第七条新闻，共同社报道，日本森纪念财团7月29号公布2026年全日本城市综合实力排名，大阪市连续第六年排第一，名古屋、福冈第二、第三。那这项排名对日本136座城市进行评估，不包括东京23区，就东京不排，东京首都嘛。那么评比涵盖经济、研究、文化、生活、环境、交通六个领域，总共是87项指标。那主要是根据2026年的数据进行分析。那么大阪是连续在经济和交通排第一啊，那么大阪又在搞关西世博会啊，所以它文化指标又大幅增长，因为休闲娱乐跟观光人数又大幅增长，所以来自大阪府以外的访客比上一年增加了750万，所以进一步的巩固了它的综合排名。名古屋在生活领域排名第一， 生活领域啊，说生活他应该不错。研究人员认为，当地在接纳外国居民、提升宜居环境等方面表现突出，所以这是他的主要优势。所以名古屋大家可以考虑啊，考虑去名古屋住啊。福冈是在新设的这个法人注册比例和国家战略特区认定这两个指标排第一。那研究人员认为，福冈在吸引初创企业和推动新开发项目方面优势明显。排第四到第十的横滨、京都、神户、札幌、仙台、金泽市、广岛市。那么其中札幌是去年第九位升到了第七位，广岛是原来的第十一位升到了第十位。东京23区单独排名，那其中港区排名第一，千代田区和中央区第二第三。这是第七条。第八条新闻，共同社报道，日本总务省7月29号公布人口动态调查结果显示，截止到今年1月1号，日本本国人口降到了 1.197 亿，比上一年减少了 91.7 万，将近92万啊，连续17年下降，而且日本第一次人口跌破了 1.2 亿啊，不到 1.2 亿了啊。那数据显示，日本本国人口同比减少了 0.76， 创1968年有统计来的最大的降幅。除了东京都以外，其他的46个都道府县人口全部都在减少，只有东京都增加啊，46个都道府县全部都减少，其中秋田县降幅最大，降幅达到 1.95， 青森县和高知县都下降了 1.7 啊。那么东京都是唯一实现人口增长的地区，增长是 0.09 啊。那人口持续下降主要的原因是少子化、老龄化。那么去年日本死亡人数达到159万，那么出生人口只有67万，创历史新低。年龄结构，65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 29.79%， 也就 30%、65岁以上老人占人口的 30%， 创历史新高。15岁到64岁的劳动人口占 59%， 不到 60%， 0到14岁的人口占多少？ 11.3%， 创历史新低。那么与此同时，在日本的外国人口持续增加，截止今年1月1号，在日本的外国人达到403万，比上一年增加了 35.4 万，连续4年增长，创2013年以来最高纪录。47个都道府县外国人口全部增加，其中北海道增幅最高，增加了 15%， 其次是冲绳和大分县。调查认为，外国人口持续增加主要和赴日就业的人数持续增长有关，劳动年龄人口占外国人口的比例达到 86%， 东京圈的人口减少了8万，但仍然有3532万，占全国总人口的 29.5%， 将近 30%， 东京圈人口占将近有三分之一。那么人口继续向东京圈集中，东京圈 连同名古屋和关西圈，名古屋圈、关西圈三大都市圈占到全国人口的 52.8%， 将近 53%。包括外国人在内，日本总人口是 1.238 亿，比上一年减少了 56.3 万。那么全国只有千叶县、东京都和大阪府实现了人口增长。第九条新闻，纽约时报报道，纽约市推出针对高价值第二套住房征收的新税，引发纽约居民的混乱和不满。那么这项被称为第二居所税的新税， 针对市场价值超过100万美元的公寓和合作公寓，以及市场价值超过500万美元的小型住宅。那前提是这个房产不是业主的主要住所，如果你不住在这里，你不主要住在这里，那你就交税。纽约市财政局7月25日公布了将近100万处住宅房产的名单，并且向一部分的业主寄出了通知，意思就是你要交新的税了啊。那么纽约州州长霍楚尔今年推动这个新税，作为州预算案的一部分这个签署生效，纽约市长马姆达尼积极支持啊，希望通过向富裕的第二套住房业主征税，增加财政收入，缓解住房负担问题。不过这份公开名单引发了争议，很多居民担心名单你公布之后，外界误以为自己有豪宅或者有很多房子，所以搞得会影响他的隐私啊。那还有人质疑政府根据政府发出的这个叫什么评估系统是过时的啊，拿着这个来征税，就导致搞错了啊。《纽约时报》分析指出，这个名单涵盖纽约市大部分非出租的住宅，并不是全部都需要交税。真正达到征税门槛的房产不多，只有24000套，而且只有在不是你作为主要住宅的情况下，你才需要交税。所以这件事情动静很大，但实际上影响没那么大。第十条新闻，纽约州这个萨拉曼卡市，他们有一个中央学区，原计划呢花6万美金买一台名为沙利的人形机器人，用来辅助高中的机器人跟科技课程的教学。结果呢，这件事情一曝光，教师、家长甚至州教育局和当地居民都反对，结果这个计划就被搁置。这项计划的争议不仅仅是因为人工智能进入课堂，还因为是什么？还因为这个机器人的生产制造商叫 Realbotics， 他生产什么？他除了生产机器人呢，他还生产仿真人偶，还有就是性爱机器人，他也生产这些。他的另外一家子公司生产这个性爱机器人，所以呢，这些家长就觉得，这个厂子生产性爱机器人，这个机器人不应该进学校啊。那么，这个人形机器人沙利呢，他这个介绍学校里说这个沙利呢能回答学生的问题，能够帮助学生学习机器人编程、设备维护和人工智能应用。所以呢，这个学校计划呢同步会推出人工智能虚拟的助教和家庭辅导项目。所以学校强调这个机器人不会取代教师，教学是人和人的事等等。不过呢，纽约州教育厅认为，校方一面说机器人不会参与课堂教学，一面又把机器人定位为辅导平台，说法有矛盾，你先搞清楚。教师工会也反对这项计划。纽约州联合教师工会说，和性爱机器人企业这个存在关联的公司不应该把他们的产品带进课堂。那么工会担心人工智能最终会取代教师的岗位，所以也反对。所以结果这个事儿就黄了。好，这是我们今天的每一新闻啊。好，我们今天讲今天第一个主题，开封舰你被拍到了啊！加州有一家无人艇制造商叫 Seasets 啊 ，Seasets 宣布，他们公司有一艘无人艇，在菲律宾的专属经济区内，近距离的拍摄到了中国军舰的活动情况，然后他就把这个活动情况的这个视频公布了啊。那路透社拿到这个视频之后，经过确认核实， 确认这段视频拍摄时间是6月16号，拍摄地点是位于吕宋岛，菲律宾的吕宋岛西北105公里的海域。那路透社根据视频拍摄的军舰甲板布局、舰桥、还有桅杆等特征，确认拍摄的目标是中国海军 052D 导弹驱逐舰。那这家公司水面无人艇制造商叫 CSAT， 它是成立于2020年。CSAT 的首席执行官叫麦克·弗拉尼根。弗拉尼根说，他说他们公司水面无人舰艇靠近目标，拍摄画面，并且可以收集军舰的相关数据。那么无人机呢，它体积小，吃水浅。而且它的外形低矮，它航行是很难被发现。CSAT 公司说，他们公司的这些无人艇，近年来多次和中国海军舰艇相遇，包括什么？包括052型的导弹驱逐舰、05型的导弹驱逐舰，还有056型的轻型护卫舰。他们介绍说，这次拍到052型导弹驱逐舰的是叫 Lightfish 的无人艇，是这个 CSAT 现有产品线中最小的船型。这个 Lightfish 呢，搭载着光电和红外线摄像机，有这个信号情报和电子战的设备，还有主动和被动的声纳系统。Lightfish 无人艇由1到2个人携带和部署，可以在几分钟之内完成收放放和收，几分钟之内就可以完成。那 Lightfish 无人艇设计的续航时间几个月时间，它甚至可以在6米高浪的这个海况下作业。那 CSAT它的 Lightfish 这艘无人艇拍摄的视频之所以引人注目，它不仅仅是在于它展示了它拍到了中国大型舰艇的画面，而是更是在于它揭示了现代海战的转变。你想一下，它现在这个 Lightfish 造价$24万，一艘造价$24万的小型无人艇，能够近距离的靠近价值$10亿的大型水面舰艇。当然理论上它也能够直接对这艘军舰构成危险，对吧？那随着低成本无人装备的快速发展，传统的大型军舰正在面临越来越大的非对称危险，这就是非对称危险。所以未来海上作战的竞争重点可能已经从大型的平台之间的对抗逐渐的转向低成本无人系统大规模的应用，就像现在陆战中的无人机。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那我们就延伸报道。我们搜索资料，我们建立一个时间轴，从一个是5月26号到28号5月26号到28号，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公布了一个情况，就是辽宁舰航母编队在菲律宾与东海域活动，并且进行了170架次的舰载机和舰载直升机的起降训练。它的具体位置是这样，5月26号冲之鸟岛西南1090公里，5月27号宫古岛以南790公里，5月28号宫古岛西南590公里，到了5月29号辽宁舰编队航母编队继续向东南方向航行，就进入了菲律宾吕宋岛与东海域，就是个拍照的地方。那这个辽宁舰的编队包括辽宁舰他自己舷号16，05型驱逐舰无锡号舷号是104，052D 这个052D 型驱逐舰 叫开封舰，舷号是124。6月9号，中国国防部证实，辽宁舰航母编队正在西太平洋展开训练。6月20号，日本海上自卫队发现辽宁舰编队出现在宫古岛以东130公里海域，随后穿越冲绳本岛和宫古岛之间的海峡。冲绳岛跟宫古岛之间的海峡叫宫古海峡，宫古海峡是东海，连接东海和太平洋的一个海峡。那也就是说，辽宁舰编队穿过宫古海峡返回了东海。那日本防卫省说明说，这就是这支编队就是5月底到6月初在菲律宾海活动的同一支航母编队。那其中6月16号 CSAT 公司的 Lightfish 水面无人舰艇就在吕宋岛的西北约105公里的海域拍了一段解放军05地形导弹驱逐舰的视频。这艘军舰就是开封舰。也就是说， CSAT 公司的 Lightfish 水面无人艇悄悄地跟上了辽宁号航母编队，三艘军舰中最小的一艘就是开封舰，但是开封舰茫然不知。所以我们就知道新的战争形态开始了。新华社报道，中俄海军联合巡航7月29号结束，今天结束。那么中国和俄罗斯的海军舰艇当天抵达俄罗斯的弗拉迪沃斯托克，就是海参崴，为期16天的海上联合巡航告一段落。那么中俄舰艇编队7月13号从山东青海起航，经宫古海峡、折桌海峡、中古海峡，这都是日本近海，是贴着日本的，在西太平洋、霍次海和日本海等海域展开联合巡航。那么中国海军派出了052D 导弹驱逐舰开封号，哎，看见了啊，05型导弹驱逐舰鞍山舰，综合补给舰可可西里湖舰参加。俄罗斯海军派出了一艘叫领略号护卫舰参加，主要是中国的。你看开封舰又出现了吧，他天天在这混，天天在这晃悠啊。那巡航期间，中俄双方进行了舰载直升机护降、联合反恐、人道主义救援、临检拿捕等项目的训练。中国海军还结合海空态势开展多项实战化的训练。新华社表示，这次联合巡航旨在提升两军联合行动的能力，共同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与当前国际局势和地区局势无关。那么之前呢，中俄海军是在7月9号到7月11号举行海上联合2026的演习，然后再转入太平洋海域进行联合巡航。日本防卫省7月21号表示，发现中俄四艘军舰在冲之鸟岛附近海域航行，并且首次通报中国军舰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内进行了实弹演习。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主题。第二个主题是中共政治局会议的21大人事酝酿。香港星岛日报报道，中央政治局会议七月份的例会本周要开啊，因为这都29号了啊，马上30号，七月份有31号啊，那这几天就得开了。那这次会议是今年最重要的年终会议啊，预计重点会讨论下半年的经济工作，并且可能确定五中全会，就是中共20届五中全会的召开时间。按照惯例，每年七月份底召开政局会议，都会总结上半年的经济运行情况、 分析当前的经济形势，并且部署下半年的经济工作，确定宏观调控方向和政策重点，为完成全年经济工作制定目标。但是习近平的第二个任期之后，这件事情就变得非常的虚啊，经济政策就非常虚。为啥？因为习近平不感兴趣，他也不懂啊，所以呢这几届你看这几次都没啥说法。青岛日报报道说，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保持增长，但压力持续增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第一季度经济增长 5, 第二季度 4.3, 上半年是 4.7, 仍然是 4.5 到5之间的增长目标区间。人工智能硬件和新能源产品出口带动外贸创同期新高，但房地产持续低迷，民间投资疲弱，居民消费信心恢复缓慢，都是经济面临的主要挑战。那么7月13号总理李强在座谈会经济形势座谈会上说，要加大逆周期调节的力度啊，用好用足现有政策，同时提前研究储备新的增量政策。青岛日报认为，除了经济议题，政治局还要确定20届五中全会召开的时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按照惯例呢，这个五中全会通常在秋天开，也就是10月和11月，通常是10月和11月。那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是今年11月在深圳开，那习近平肯定要去。那这是非常重要的外交场合，习近平现在不出访，那你没啥机会出现在外交场合，所以他习近平一定会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青岛日报就认为这个五中全会十月份开的可能性比较高啊，有一点道理啊，有一定道理啊。青岛日报指出，往届五中全会通常是审议五年规划，但是呢五年规划去年就给开掉了啊，讲掉了啊，而且新一轮五年规划今年已经通过了，所以今年五中全会肯定就不明确讲啥。不过呢会预计会处理中央委员的递补啊，追认马新瑞落马高官的这些决定啊，这些会搞。我的看法，这一届五中全会非常关键。为啥？因为三中全会跳了一年，本来三中全会应该七月份开，应该是十月份开，结果没开到第二年的七月份才开。那每一届中全会是开七次啊，每次是开，每一届中共中央要开七次全会，那你中间跳了一届啊，跳了一年，跳了一年意味着啥？意味着这一届可能就开六次，对吧？因为你跳了一年嘛，你不可能明年开两次，那不可能，你今年开两次也不可能，现在都已经七月份，你怎么开两次？所以呢你要开的话，就是今年开五中，明年开六中，六中全会开完就开二十一大，理论上应该是这样。那也就是说今年是二十一，因为这个全会当年开的中全会只有一个任务，就是通过提交给大会的文件，就一个任务，包括人事案。所以六中全会就是通过文件的，那剩下的事全在五中全会要搞定，所以五中全会很重要，就这个道理啊。那如果六中全会全部审文件、审人事案，那五中全会就要讨论20届中央的重大议题啊。20届中央的重大议题是什么呢？当然就是关系到中共向何处去的大问题。为啥？因为中共的形势现在不妙啊，不妙，内外交困啊，内外交困。那你这个时候你剩下五中全会你不好好的谈谈怎么行？所以呢五中全会将是一场非常激烈的路线斗争啊。为什么讲是路线斗争？ 我倒不是说中共领导人对政治路线有多么执着，中共领导人对政治路线一点都不执着，上面定了我就跟着跑，这是中共领导人的。但是为什么我讲五中全会会有政治路线的斗争，原因是政治路线之争背后就是权力斗争。中共的权力斗争通常都表现在路线斗争之上，以路线斗争之名实际上就是争权夺利。你说往这边走，我就说要往这边走，我就讲我的理由，你讲你的理由，大家打一架，我打赢了往这边走全是我的人，你打赢了就往这边走全是你的人，就这意思啊。那还有一个议题是什么议题，就是人事酝酿。什么叫酝酿？酝酿这个新华社用的多这两年啊。其实酝酿就是吹风啊。这个习主席习总书记总书记应该连任，看看大家反应，这叫吹风。吹风呢，就是这两年呢，这个新华社写稿的时候呢，把吹风呢就叫给了个名字，讲的就是叫什么高大上一点，叫人事先酝酿啊，叫酝酿啊，酝酿其实就是原来的吹风，先吹吹风，看看大家反应怎么样，小组会上先吹个风，看看大家反应怎么样，反应强烈呢，该叫后面就要开始做工作啊。那反应没那么强烈呢，大家觉得 OK 可以，那就继续往前推进。那当然还要看一下有没有人跳出来踢馆，一脚踢飞，把这桌子掀翻，会有的。中共的这个党内民主相当民主啊，他就真的有人会掀桌子的。那现在的中国的情况，现在中国的情况相当乱。当下的中国就对于中共领导人来说就是三件事。第一，抓人。你抓我的人，我抓你的人。基本上这件事情乱套了。啥叫乱套了？就是中共其实原来是有一些党内默契的。党内默契的。就是大家都有安全边界的。就是到了这儿我会停下来。你到了这儿你也会停下来。现在没有停，不停，直接就抓。所以基本上中共党内这件事是乱了套了啊，就是第一件事，中共党内现在第一件事就是抓人，第二件事搞钱啊，搞钱，从中央到地方，从国内搞到国外，就是搞钱，一睁眼就是要钱啊。反正我今天看的很搞笑的事情，现在搞钱搞到哪儿去？搞到方丈身上了。我后面讲一个故事啊，方丈身上，所以搞钱，这没钱啊，从中央到地方，从省到市到县到区，全在搞钱。这是第二个，第二件事，第三件事，站位，在什么位？二十一大的人事安排啊，你现在就要站队，先要站队，站完队你要走关系。走关系呢，看清楚，你不小心给对方给办，把你给办了。就看形势，你还不能搞得太明显。你又不能够，你要交投名状，但是又不能够被对方给抓把柄。所以现在北京的气氛非常紧张，非常诡异，非常诡异。我今天看的一个很搞笑，就是那个 Daniel Fang, 推特上的 Daniel Fang 大 V 啊。他说了一个段子，他说呢，九华山现在各个寺庙的方丈给集中学习，招去统战部招去开会，开会集中学习。后来呢，方丈们一个都没放回来，一个都没放回来，据说是全部给双规了，就是叫什么？现在叫什么？现在叫这个不叫双规，现在叫什么鬼？留置啊，现在都给留置了。为啥？他基本上现在每个方丈同时都和若干个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 名下都有过亿资产，来源不明，那就是要敲敲这竹杠了，敲这方丈的竹杠。九华山是安徽，安徽刚刚搞了一堆钱，那个钱反正也不能变现，这跟谁？这跟茅台酒，贵州茅台是一样的，你不能卖啊啊！所以搞钱搞到方丈头上啊，搞钱搞到海外资产，说明什么？税基在坍塌，税基坍塌就不好搞钱啊。那这两天我还看到有一个大 V 在讲。啊，那个大 V 的名声不大好，我就不说了。他说那个习近平在一次会上把最近几年的错误政策怪丁薛祥给他的意见，他做了一些决策说出了错，说怪丁薛祥，好奇怪，为啥？丁薛祥是个常务副总理啊，虽然是政局常委，但是你做决策你不是应该找总理吗？怎么找丁薛祥了呢？难道丁薛祥现在不好了吗？啊，所以可见，当然丁薛祥跟习近平的关系没有李强那么近啊。丁薛祥不是习近平带出来，丁薛祥是老江的人啊，那跟得紧，就让他当个常务副总理啊。好吧，那么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明谢啊，初代黑雷，谢谢。我们最近系统在洗粉啊，系统洗粉呢，我就提醒大家，没别的，提醒大家检查一下你的订阅还在不在，如果不在了重新订阅 ,OK, 好吗？啊，情况就教育危机的题目比想象的严重。就深圳的两个情况，一是深圳中学分校区出现了建设工人讨薪。深圳中学，深中哦，深中还会没钱。二是几所大学外校社财政已经欠半年房租未付。深圳大学吗？深圳几所大学外校社欠租，学校没钱了，学校没钱不就是政府没钱吗？啊，那深圳要没钱，那谁会有钱啊？又有证券交易所，又全中国三分之一的现金都在深圳，深圳会没钱？不过也有可能万科搞一把就搞掉一半啊，万科啊。情绪中国只是自己显摆，土共这最怕打起来，一旦打起来土共一定灭亡。提问，习近平在二十一大会安排指定接班人吗？会一直回避这个问题吗？总不会真的终身连任吧？反正我看不到他有这样的迹象。第一个，习近平现在一万个想法都是一件事，就是连任。你说他指定接班人，连任了以后再指定吧，所以你现在提这有点早了点，等他连任以后你再看看他有没有这个意思，你说呢？啊，情况，上海地铁马上要涨价，视频下面骂声一片。上海地铁其实是盈利的，只是那个无用的安检成本太高，除去人工智能，目前上海508个站点，每个站点至少有两个安检出口，多的4到6个安检入口，按照这个数量计算，就不算安检的机器，只算工作人员，安检人员保守的估计1到1.6万，按照地铁官方招聘薪资每个月支出是1到1.6万，一年就是12到19亿，花这么多钱耽误市民的出行还要涨价。这就是领导的思维。 搞了安检出了事儿，我也没责任。你要是没搞安检出了事儿，你得背着，你说搞不搞？肯定搞啊。提问：蔡奇由于年龄的因素要退下来，他会真的会退下来吗？这样习近平的心腹就少了一个人，理论上他是应该退的，理论上他应该退的。他不退那其他人也可能不退呀，理解吗？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蔡奇退的可能性大。还有一个可能性是啥呢？就是中央党校蔡奇去接，就跟他退有关啊，你说呢？就要不你习近平让蔡奇去接中央党校干啥，对吧？你把陈曦搞得那么灰头土脸啊。情况有一个亲戚在体制内，由于价值观不同不相为谋，加上我已经移民海外多年，已经十多年没有了往来。前段时间听王老师报道，竟然听到他被提拔的消息，真的是震惊。坏人命真好，每天坐等他落马的消息。没有，你不够坏你都不会被提拔。中共党内就是这样，你不够坏你是没机会提拔的啊。为什么要提拔你？那肯定一起扛过枪，一起嫖过娼，你才会提拔你，否则怎么敢提拔你？观点像习近平这样的政治强人，到了统治末期，不安全感和不信任感会提高。如果是老面孔，因为年龄退下来之后，习近平去面对一群不熟悉的新人，要建立信任更加困难。不知道之后的中国会不会一直困于内斗。看这些老人的面孔当然容易，但是你怎么知道新上来的人不是他熟悉的面孔呢？对吗？啊，可能也是他熟悉的面孔啊。情绪，习近平这十几年的统治下来，经济明显的下行，体制内的人员对于形势的变化认知肯定比我们普通群众更清晰。留习近平继续统治，明显影响体制内所有人的利益。预测党内多数人对于习近平应该是不满，只是现在党内的状态太乱，不一定能组织起反习的力量。我们只能祈祷有好的变化发生。你知道党内斗争通常是怎样的吗？就是经常你会说啊，这个组织这个叫什么，组织这个起来反对他，通常不是这样，通常不是这样，组织起来不是一锅端了吗？你他是老大，所有的资源都在他手里，你怎么组织起来反对他？那是不可能。什么情况？如果真的要搞他呢，通常不会组织起来反对他。搞他的情况通常什么情况呢？就是他经过的时候伸个脚给他使绊子，就是你开会的时候突然发生了一个冲突，或者突然发生了一个什么问题，哎，这个时候不喜欢他的人投票一举手反对他，就把他搞下来，就是不会是明目张胆，那怎么可能？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习近平不是经常骂的两面人吗？什么叫两面人？两面人就对我是一副面孔，投票的时候是举手的时候另外一副面孔，那就叫两面人。你以为什么时候什么叫两面人？就是一副面子对着他的面，另外一面就投票时的面，叫两面人。习近平怕死了这个。为什么天天在骂这个？因为对他来说最大的威胁就是这种威胁。突然你比如说你开五中全会，突然有个人跳出来说，习总书记，我跟有几句话要跟你说一下，我要提一个意见。该怎么办呢？我一二三一说，该有人就站出来附和，然后就有人提议我们举个手。就是。类似这种嘛，当然不一定是真的是这样，就类似这种场景， 这习近平最怕的。所以习近平最怕什么？开大会，开中全会，这是习近平最紧张的。因为他的权力在这个在这种场合是最脆弱的。观点从期待 CCP 灭亡的角度出发，我希望看到习近平继任成功，不叫继任，叫连任。作为戈尔巴乔夫斯的中共掘墓人 ,OK。观点审问夫妻啊，审问夫妻是不对的，他是作证，他不是审问，他不是受审。这个描述不对啊。观点习近平肯定会一直连任，要烂就烂到底，破而后立，立啥？你还想立啥？共产党还立？不好说，习近平是想连任，但是习近平从局面上来说，我觉得他连任成功的可能性很大。但是习近平连任的政治条件，我觉得并不成熟，并不充分。就你跟二十大前相比，但是习近平现在的情况有不确定性。二十大之前你看看军队的态度，你看看现在军队的态度，所以里面有不确定性。哎，习近平最不爱听我说的这个话。观点习近平开口闭口讲两面人双面人，意思是他觉得亲信之中有人反对他。他不说亲近有人反对，就零叫什么，就是倒戈，就是关键时候倒他一戈，他最怕这个。情况广东高校开始新一轮查科研经费使用情况，假期科研处忙得不可开交，让科研工作者提供项目申报书合同。经费花费情况开始新一轮的搜刮，搞得大家怨声载道，假期都不得安宁。什么假期？现在什么假期？七月份、八月份什么假期？七月份、八月份没假期，暑假啊。情绪油管现在已经在限制时政节目不讲中国不利的话，我觉得是 AI 审查结果，因为中国一直在用假账号洗 AI 的认知，不得反中国。OK。情绪终于赶上直播了，生活在这个严刑峻法的国家，为了生存得去骗或者是去擦边。擦边是什么情况？灰色产业，感到自己是一个不好的人，良心上也感到不安，真是个混蛋国家，混蛋政府。你干啥了？良心不安啊！不要干坏事，但是你不一定要说真话，理解吗？尽量不要干坏事啊！没办法的时候枪口抬高一寸啊！明谢江玉宝，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